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5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每日头条。
小泽急催勾冻结俄资产，马杜罗逃跑立 iPad 推动立法禁止协助中共抢摘器官。美25年首次稀土问世，打造稀土北约抗共，习军民不分路线被颠覆，火箭军勾结大学假投标遭审查，每人发2000美元关税分红，关键细节须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2号，泽连斯基紧急呼吁欧盟动用冻结俄资产，称这个是关乎国家的存亡。13号，北欧与波罗的海等8国宣布加入由美国与北约主导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承诺投入5亿美元加速对乌克兰的军援。美军舰队逼近委内瑞拉海岸，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专机飞往古巴，引发逃亡猜测。欧盟原定本月拍板遣案，却因比利时忧虑法律风险而延后至12月。比利时掌握最多俄资产，斯洛伐克总理费佐亦表态反对。泽连斯基接受彭博电视专访时说，俄罗斯必须为战争付出代价，这个是公平正义的唯一解方。13号，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提出3项替代方案，以冻结俄资产为基础的赔偿贷款，动用欧盟预算余裕，或由成员国各自筹措。他强调，我们可以先贷款给乌克兰，未来由俄罗斯支付偿还金再偿还。尽管多数财长认为此为最佳方案，但是比利时仍是最大阻力，使援乌资金陷入停滞。与此同时，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在赫尔辛基召开防长会议，推进空军联合部署与军事机动化计划，预计10年内部署逾200架新一代战机，以加强跨境联合作战体系。而金融时报披露，英国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今年初曾致电普京的外交政策顾问乌夏科夫，试图建立秘密沟通管道，令欧洲能够绕过美国直接与莫斯科对话。此举反映伦敦及盟友担心欧洲在美俄谈判中被边缘化。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12号证实通话存在，但表示仅限一次且没有后续发展。他批评英方无意倾听俄方观点，导致对话停滞。欧洲外交圈部分官员则认为鲍威尔行动过早，恐干扰美欧在对俄施压的整体战略。13号，卢比奥坦言美国对俄制裁几乎用尽，并呼吁欧洲承担更多责任。在欧洲内部分歧与缓乌疲态之际，美国则将焦点转向拉美。川普政府自9月起在加勒比海与东太平洋发动针对运毒船的军事打击。法国外长巴罗在 G7 外长会上批评此举违反国际法，英国据报暂停对美情报分享。对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3号回击说，欧盟无权决定国际法，美国有责任清除毒枭恐怖威胁，并否认情报合作受损。同日， CBS 报道指出，川普已听取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关于对委内瑞拉陆上打击的简报，方案可能在几日内启动。目前美国福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伴随3艘导弹驱逐舰以及约1.5万名士兵。 当日上昼，美海军帕克级驱逐舰斯托克代尔号与巡洋舰盖茨堡号亦进入委内瑞拉专属经济区海域，距离加拉加斯海岸仅50公里。盖茨堡号配备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以发射射程达25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具备精准对地攻击能力。12号俄罗斯与委内瑞拉签署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合作条约正式生效，内容涵盖能源、矿业、安全、通讯及反恐等25项合作，强调反对美国单边胁迫措施。俄副外长李亚布科夫说，条约是在美军打击委运毒船事件之后的重要回应，象征莫斯科与加拉加斯的防御性结盟。中共则宣布自今年1月1号起，对包括委内瑞拉在内的43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实施全税目零关税待遇。分析认为，此举既是对美方加征委内瑞拉石油关税的反制，亦意在巩固中国在拉美的经济影响力。13号上午 ,Flightradar24 显示马杜罗专机从加拉加斯起飞，飞向古巴哈瓦那。外界推测马杜罗可能为求庇护或商讨俄委合作条约后做。12号马杜罗仲曾宣布大规模部队部署防范美攻击。分析人士推测此行或为紧急求庇护。古巴为委内瑞拉长期盟友，常作为避风港，或会晤古巴领导人讨论俄委战略条约，有 X 贴文视为逃亡信号。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是日日盯住个屏幕睇新闻，咁样你嘅眼睛有冇感觉疲劳、疼痛，甚至有时候攰到只眼都撑唔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呢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疼痛。今日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嘅护眼产品——健康520嘅润眼宝，佢由叶黄素、玻尿酸钠、青花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帮助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等问题，令你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官网进一步了解啦。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报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11月12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来自28国的议员共同承诺要推动各国立法，阻止人民或机构协助中共活体摘取器官。 IPAC 指出，中共以国家力量参与器官买卖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公告中提到，中共从1990年代起就被指控活摘良心犯器官，2000年后规模更紧急扩大，与迫害法轮功有直接关联。法轮功学员因为健康状况良好，被大量关押后成为器官移植的来源，形成巨额非法产业。2019年英国主导的民间法庭 China Tribunal 裁定中共的活摘行为构成酷刑与危害人类罪，并指维吾尔等少数民族亦遭殃。 IPAC 成员呼吁各国采取措施，包括禁止器官移植旅游、制裁参与者、提高移植透明度，并限制与中共在移植医学方面的合作。应对当前中共危机委员会委员林晓旭博士说， China Tribunal 是一个民间的法庭，这一次就是跨国议会联盟认可了 China Tribunal 的这个结果，相当于是没有争议的，同时亦得到了关于立法方面的这个建议，所以他们就通过了这个很多国家之后，针对以后在西方有了一个立法的一个框架，这些议员回到自己的国家和议会之后，他们就可以提出相应的立法的动议。很多国家可以几乎同步推进自己国家可以立法禁止这个器官旅游，然后另外在国内建立更完善的器官移植的登记制度。如果其他国家的医疗机构要和中共的这些移植中心合作的话，或者是和医院的合作，那就必须在人权方面做基本的审查。如果中国的这个医疗机构不符合人权方面的要求，就终止。等于是说， 让国际社会的议席界必须正视中共现在器官活摘泛滥的这个问题，甚至有更多的医生有可能出来发声。稀土被称为工业维他命，是制造高科技产品与军事装备的重要原料。长期以来，中共控制着全球八成以上的稀土供应，使各国在关键材料上受到限制。现在美国正全力打破这种依赖。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近期宣布暂停稀土出口管制一年，表面上似乎是向美方释出善意，但同时有准备推行最终用户认证 VEU 制度，以用途审查名义禁止与美军相关企业获得中国稀土，变相封锁美国军工产业。这个被外界视为北京的阳谋，既想维持自由贸易形象，又能够暗中削弱美国的军事能力。作为回应，美国展开产业反击，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日在南卡罗来纳州参观伊维公司时宣布，美国已成功制造出25年来的首块稀土磁铁。他表示，这个代表美国正在结束被中国压制的供应链时代，并预言2026至2027年间美国制造业将迎来复兴。同时，美国亦积极投资非洲稀土矿产。2023年美国对非洲投资达 77.9 亿美元，几乎是中国的两倍，意在从上游资源端切断中共的垄断。这些投资涵盖锂、钴、钨等关键矿物，强调金融与合规而非债务陷阱，展现出与中共一带一路截然不同的合作模式。另外，美国正与日本、澳洲建立稀土北约式合作。大纪元发表下语分析指出，这场稀土战不只是贸易竞争，而是涉及军事与科技主导权的战略角力。美国借供应链本土化与盟友合作，正逐步建立一个不依赖中共的安全体系，而中共的稀土牌的威力将随着全球去风险化而逐步消退。日前，中共军方中部战区暂停了北京理工大学等四所大学的采购资格，理由是存在在围标与利益输送等行为。中共军队采购网11月9号曾发布公告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被中部战区暂停物资工程投标采购。当时发布公告的共军参谋部直属工作局提到，上述学校与单位是在参与研发项目，涉及围标串标与利益输送，因而遭到处理。其中，北理工、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工程大学被称为是中共国防七子，深度参与国防建设，多次被列入美国制裁实体清单。有分析认为，高校在参与军队采购项目时可能涉及的违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类型：一是串通投标，二是虚假投标，三是围标串标，四是提供不合格产品或服务，五是违反合同条款。今年8月28号到9月1号，中共火箭军后勤部采购和资产管理局在军队采购网接连发布180条公告，处罚了74名评标专家和116家供应商。评标专家失去了参与评审军队项目的资格，供应商被禁止参与投标军队采购项目。随后，火箭军多名高层将领相继落马。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表示，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动，这种反腐他的背后实质上是一种权力的争夺，虽然表面上折射出来的是切断腐败的利益链条，停止相关涉事单位相应的资格，但是从更大的整体上的一个角度上，这个是中共在军队很多路线上面做出的一种大的转变。而这个路线正是习近平自从定于一尊开始，东升西降要对外扩张以后，一直都奉行的一个主要政策，就是军民不分。按正常情况下， 他们应该和军队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但是正是由于习近平的这个军民融合的战略，导致很多的这些高校或者是民间的企业等等，他们被迫的卷入到军队里面，反而形成一种非常大的恶果，就是遭到美国一系列的这种禁令的制裁，使得中共自己一些民营企业和高校等等，他们都没办法和国际接轨，得到国际上的合作，得到先进的技术或者是资金等等。这次的一系列的这种处理，它应该是这样一个标志，就是军民融合的战略，这种政策可能正在被扭转，正在被颠覆。美国总统川普上周末表示，将从联邦政府的关税收入中提取资金，给大多数美国人发$2,000的分红。川普的提议发生在美国最高法院即将对关税一案作出裁决之际，他在真相社交上称赞关税政策，并表示反对征收关税的人是傻瓜。他指出，关税产生的收入将用于偿还美国国债，每个人将获得至少$2,000的分红，不包括高收入人士。第二日早上，他再度重申向大多数美国人发放分红的提议，不过关税收入分红计划仍处于提议阶段，还未获得任何批准。这个并非川普首次提出分红，他十月接受一个美国新闻网采访时亦曾表示可能向民众发放$1,000-$2,000的分红，并预计关税收入每年将超过$10,000,000,000。联邦参议员乔什·霍利亦在七月提出类似法案，计划向符合条件的美国人发放关税分红支票，类似疫情期间的刺激支票，但目前仍未在国会通过。对于这项分红计划，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接受 ABC 本周采访时表示，我还未有与总统讨论这个问题，但透露这$2,000的分红可以有多种形式。他暗示关税红利可能以减税方式发放，而不是好像刺激支票这样直接给钱。在川普提出分红前，网络上早已不断流传年底将发放新一轮纾困金的传言，但是根据美国国税局官网，目前没有公布任何2025年新的联邦纾困金支付计划，国会亦没有通过任何新法案，国税局未作出任何确认。部分州会向居民发放补助，但都不是全美福利，亦不属于联邦纾困金。国税局多次警告民众警惕诈骗者，包括利用新一轮纾困金的钓鱼诈骗。诈骗者常以电子邮件、短信或社交媒体散布诱人信息，试图摄取民众个人和财政资讯。国税局呼吁纳税人不要回复这类信息，亦不要点击任何不请自来的链接或附件，以避免个资被恶意软件盗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突发，中共证监会主席吴清全文请辞。解释，中共为咩突然间跳出嚟帮太子喊冤？美国媒体揭中共兜路，取得辉达 Blackwell 晶片。两部长请辞，贪腐丑闻冲击泽连斯基核心圈。印度启动全球最高战机基地，恐怕触动中共神经。围剿中共诈骗，美国打击诈骗升级，加 Google 控告。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11月13号，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因身体健康原因已经提出辞职，并称这个是一次突如其来的意外变动。吴清去年2月7号接替被免职的易会满出任证监会主席，成为中共政部级高官， 到而家仅仅系一年九个月。报道指，而家仲唔清楚佢嘅请辞系唔系已经获批准，以及咩时候离任。不过11月13号晚间，证监会官网发布消息称，吴清10号到13号访问法国同巴西，仲公布出访相片，似乎暗暗回复路透社话佢辞职嘅报道。消息传出之后，标签为吴清嘅话题冲上微博热搜，但唔够半个钟，这个词条就从微博热搜榜上彻底消失。众多财经博主表示，释放重磅信号，传言压力大，辞职了。亦有财经大 V 在 S 平台上发帖文话，传肝癌有段时间了，农行行长接任。现年60岁的吴清在金融圈以强硬著称，曾经因为严厉打击违规券商而被媒体称为券商屠夫。他上任的时候，中国股市正处在近五年低点，近年来中国股市动荡不休，证监会主席因为这样成为高危职业。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三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非正常落台，有些被中途免职，有些落马被查。下边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人普遍的不够气的问题，尤其是经常感到疲倦、思维迟缓、专注力下降的办公室一族，同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补充元气的朋友，还有成日是手脚冰冷、晚黑睡不好的中老年人，这些都是气亏的典型表现。健康520的补气18味，正是针对这些人群设计的膳食补充剂，它透过补气、养血、增氧，帮助身体恢复元气，改善精力不足、虚弱状态。如果你也是被上边这些问题困扰，不妨了解一下补气18味，为自己的身体充充电。购买详情请你登录健康520网站。特别提醒，现在健康520的产品仅限亚洲地区销售。国际犯罪组织太子集团控股与其首脑陈志，现在正受到美国司法部和财政部联手各国组织的全球追查。但这个集团11月11号首次公开否认美国政府指控其电信诈骗、洗黑钱等罪名。就在太子集团发布声明前夕，中共当局抛出一篇报告，指控美方以黑客手段窃取陈志名下的加密货币，将其称为黑吃黑行动。中共国家电脑病毒应急处理中心11月9号发表分析报告说，中国和伊朗共同运营的 Rubian 比特币矿池，早在2020年12月29号就受到一次超大规模黑客攻击，有多达127,000枚比特币被蟹走，而其持有人就是陈志。专家分析认为，这个案件已经超越单纯刑事案件范畴，已经成为地缘政治博弈。加拿大华裔作家、民运活动家盛雪指出，真正的焦点不在于新闻，而在于中共为什么突然为陈志出面。美国这次雷霆出手，相当于直接斩断了某个体系的财富链。北京出面指控美国盗取陈志比特币，其实是在帮自己掩护金库。关于太子集团能不能够脱罪，盛雪分析称几乎无可能。他指出，美、英、台、港、南韩等国的司法部门已经建立起跨国取证和区块链追踪体系，可以清楚追溯陈志的比特币资金路径。太子集团的声明只是标准的危机公关用语。一位要求匿名的大陆律师指出，中共在这个时候去指责美国对太子集团的执法行动，实际上刚好证明了大家认为陈志这个人或者是中共最高层权贵人物的白手套。该律师表示，中共现在需要为太子集团站队，但面对多国指控，其真实意图并非强求为太子集团及陈志脱罪。他联想到华为孟晚舟案，认为在陈志问题上，中共或者不是执着于法律层面的脱罪，而是倾向通过国家间交易化解。不过中国前特工 Eric 认为，中共官方出面不一定是帮陈志个人，而是帮过去的打手集团，目的是以守为攻，守住东南亚至少是柬埔寨的牌面。 Eric 此前曾经揭示太子集团和中共特务系统的真实关系，他讲给大纪元知，太子集团是中共政府在柬埔寨乃至整个东南亚开展秘密勾当最重要的代理人之一，其角色远超一般商业企业。盛雪进一步指出，陈志并非普通商人，而是中共红色资本在东南亚的金库管家，专门帮习近平的姐姐王坤明家族以及中共中央福建帮系统运作海外资产。太子集团的地产、博彩和虚拟币协务正是他们洗黑钱的通道。盛雪之前爆料，陈志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莲光县，是现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老婆家姐的仔，他专门负责中共中央福建帮和齐乔乔的财富管理，并为他们洗黑钱。现在多国正联手追查太子集团资金流向，英国冻结和陈志相关超过 1.3 亿美元资产，台湾和香港亦启动充公程序，新加坡警方查封相关资产总值超过 1.5 亿新加坡元。华尔街日报12号独家调查披露，中国公司仍然避开了美国出口管制，一家上海 AI 新创公司已经成功绕道印尼，取得大约2300个被美国禁止出口的辉达最先进的 Blackwell 晶片。追查发现，这一批顶级美国技术是透过以下四个步骤最终流向中国客户。首先，辉达将晶片出售给其位于矽谷的合作伙伴伺服器制造商 AVES， 接着 AVES 在2024年里面将32组装有辉达 GB200 晶片的伺服器机架以大约1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印尼电信商 Indosat， 最后 Indosat 在 AVES 的协助下将这些伺服器的运算能力租给了其最终客户上海的 AI 新创公司 INF Tech。 这条交易链中最关键的一环是美国公司 AVES， 该公司的母公司有三分之一的股权由中国科技巨头浪潮集团持有，而浪潮集团已经在2023年被美国政府以涉及军用超级电脑为由列入国安贸易黑名单。根据现行规定，辉达虽然不能够直接和浪潮集团交易，但这个禁令并未涵盖其位于美国的子公司 AVES。 取得算力的 INF Tech 公司是由上海复旦大学人工智慧研究所的负责人戚远2021年创立的，复旦大学的代表亦参与了交易谈判。熟悉出口管制规则的律师表示，只要这家中国公司不将晶片算力用在军事情报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样的安排就符合川普政府时期的出口管制规定。不过部分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安官员担心，即使是商业项目，中国公司亦可能在北京的军民融合战略下静鸡鸡地为共军服务。正值俄军加强以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乌克兰发电厂和变电站的同时，乌方冬季来临前能源面临短缺困境。不过现在竟然爆出震撼乌克兰政坛的重大能源贪污案，对总统泽连斯基构成重大考验。法新社报道，前能源部长、现任司法部长加卢申科礼拜三被停职，能源部长格林丘克亦在总统呼吁下提出辞呈，他们被控卷入了一宗针对泽连斯基亲信的调查。这个亲信被控策划一宗涉及能源部门金额规模大约1亿美元的贪污腐败案。乌克兰国家肃贪局经过15个月调查，搜集超过1000小时的窃听录音，进行超过70次突袭，到现在拘留5个人，另有7个人牵涉到大约1亿美元的回扣和洗黑钱案。根据调查内容，揭露了一个高层犯罪组织涉嫌操控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合约牟利。引爆舆论的是一名46岁总统亲信能源顾问明迪奇，近年牵涉多项政府采购与无人机产业，被控利用人脉取得政府合约， 卫报指出，明迪奇被视为整宗贪污腐败案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并且在肃贪局上门搜索前几个钟头逃离乌克兰，疑似是逃往以色列。肃贪局指控他和其他六名疑犯共谋，向核能公司承包商勒索。泽连斯基下令对明迪奇实施个人制裁，表示无论是谁，绝不容忍任何违法行为。德国政府发言人回应表示，事件涉及德国大力援助的能源部门，德国非常关注，并要求乌克兰确保彻底查明真相。欧盟委员会近期报告亦警告，乌克兰必须展现更明确的反贪进展，否则可能影响援助拨款。路透社报道，印度空军12号正式启用了位于东拉达克地区的穆德诺马空军基地。由于这座基地海拔高达4000公尺，被誉为全球最高战斗机基地，这个基地具有操作战机执行攻击任务的能力，亦是印度西北边境区内第三座该类型的关键设施，距离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更是只有30公里之遥，所以被视为具有高敏感性质的设施。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曾表示，这个基地是武装部队的改变战局者，这个耗资超过20亿卢比，即约合2250万美金的项目，加强了原实际控制线的监视和反应能力。已经退役的印度空军中将卡普尔在 S 平台发帖文说，这座新启用的机场将会令我们的两个对手面临新挑战，意思是指这个地方对包括中国、巴基斯坦等印度在区域内的主要威胁形成吓阻。另外，卡普尔亦表示，中共在相近的海拔地带亦有一座空军基地，并指出中国基地设备更加精良。不过同时强调，印度捍卫主权的决心和意志高昂，使他坚信印度将能够战胜其他威胁。分析师认为，即使中印两国之间对立气氛有所缓和，但长年来的不信任仍然存在。印度陆军司令则表示，今年以来两国沿着边境地带相继加强了兵力部署和基础建设。霍士新闻报道，华府联邦检察官皮诺12号宣布成立打击诈骗中心专案小组，重点打击被称为感情诈骗骗局，以加密货币投资手法诈骗美国人的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和东南亚诈骗中心。皮诺在记者会上指出，单纯是2024年，国人因为这一类诈骗被呃走了超过90亿元。专家估计，加上未情报的犯罪案件，实际数字可能比官方统计高出15倍。专案组到现在为止已经查获4亿元，并且为追回另外8000万元提起诉讼。皮诺还表示，他们专门及住那些孤独的老年人，诈骗分子先是有意无意地在社交媒体平台和受害者接触，等到博取信任之后，对话会被转到加密通讯平台，随后犯罪集团会将受害者从合法的加密货币平台转到他们自己创建的诈骗平台。在记者会上，财政部亦宣布对缅甸武装组织民主克伦人爱军及其四名领袖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支持缅甸网络诈骗中心，利用投资诈骗手段诈骗美国人，并且同中国有组织犯罪集团有关联。与此同时， Google 公司12号在加州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控告位于中国的犯罪分子进行大规模简讯钓鱼攻击，以假简讯窃取民众个人资料和财务资料进行诈骗。 Google 指出，这些诈骗简讯是一个名为灯塔 Lighthouse 犯罪网的一环，这个组织假冒企业或政府单位发出看上来好像真的钓鱼简讯，内容通常是警告对方有未缴纳的过路费，包括寄送延误等信息，骗取收件人提供账号密码、信用卡号等个人资料。 Google 法务长普拉多向 CBS 新闻表示，现在我们的估计，这些诈骗分子导致美国国内大约1500万到1亿张信用卡资料可能外泄， 受害者超过100万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今日的重磅消息，波兰总统正式取缔共产党，中共对日本发出开打信号，北京被台湾网络红人八永闽南郎吓破胆，台湾地位一夜封神。欧洲重磅公告令到北京坐立不安，美国政府关门，白宫公布损失金额， BBC 要对川普低头道歉。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的消息。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艾玲。今天是香港时间11月14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的观众，千万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关注今天的节目。在中共警方对民进党立委沈白杨立案调查并威胁全球拘捕之后，今天11月13号福建省泉州警方再发布袁弘的通告，征集对台湾网红白永和闽南郎违法犯罪的线索。而就在中共跨境恐吓其他国家人民的时候，欧洲联手 G7 集团棒打中共。与此同时，波兰总统在华沙递交文件，要求正式取缔共产党。中共警方的通告中说，两个人在今年被国台办列为台独打手，唱 K 散播抗中保台、以美谋独等言论，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的罪。通报发表白永和闽南郎的照片，本名和台湾身份证号码，还提供举报者50,000到250,000人民币的奖金。而央视旗下的日月谈天就说，警方已经掌握了白永工作室的地址、成员等细节，但是不对这些成员通缉，是要给他们改过自身的机会。这番说话透露着露骨的威胁，讲白了就是我知道你的地址，我知道你身边人员的所有背景。有网友说，怀疑是泉州警察是帮这两位网红拉流量，内部通知出警无效，自编自导自演自拍。还有人说这个是拿清朝的剑去斩明朝的官，中共真是要去看脑科了。还有网友说，沈白杨、白永、陈柏源光宗耀祖了，多谢共匪认证英雄。日前中共对民进党立委沈白杨进行了立案侦查，中共官方媒体央视还发表威胁全球拘捕他的影片。在11号，沈白杨在德国国会以台湾立委的身份入去为自由民主作证，他说中共想用恐吓的方式令到台湾人沉默，作为勇敢的台湾人绝对不会因此退缩。而沈白杨在德国联邦议会作证的时候，暴露了一个消息，中共给一个台湾网红一个月$1,500，一开始叫他闹中共，但是越闹就越少，过了一年就开始叫他说中共亦都不是那么坏，这种手法危害极大，但是确实非常有效。智理科技大学国际贸易系教授张宏远告诉中央社知，中共20大四中全会之后，明显感受中共对台湾认知战的升级，而认知战升级背后的具体操作方式就是香港模式。过去中共找一些人物来杀鸡儆猴，但是现在采取针对性很强的策略，针对国会议员或者是知名网红，这些明显的是整体的连续的作业。而外界亦都分析，中共在这借机透过所谓司法将维稳的方式外溢到去台湾，令到外界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两岸互不隶属，更加没有司法管辖权。中共这个手法只是透过通缉的方式令到台湾人民害怕，令到台湾人民不讲说话，造成台湾人的寒蝉效应。中共不单止对台湾， 对任何保护台湾的国家都在进行恐吓。在今日13号，中共外交部再次向日本发出警告，威胁日本如果胆敢军事介入台海局势中，中方将会迎头痛击，警告日本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玩火，否则玩火者必自焚。曾经任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叶望辉表示，中共这个说话一出，所谓的战略模糊已经不存在，正是中共自己的政策将它亲手终结，现在唯一剩下的是自由世界要怎样调整了。而今日日本政府授予台湾前驻日本代表谢长廷旭日大绶章之后，中共外交部批评这是日本在涉台问题上有一个错误举动。中共近期之所以非常嬲，同国际社会认可台湾地位有关。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受邀出席欧洲议会 IPAC 大会并发表演讲，好似台湾咁高级别的官员进行这类访问实属罕见，是重大外交的突破。中共就嬲到发癫，向欧洲提出严重交涉。但是 IPAC 之后，由28国超过50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共同签署了名为对台海现状的宣言的决议，正式将台湾的独立政权纳入对现状的定义，创下台湾国际地位两个历史的新一页。作为 IPAC 台湾的共同主席范云表示，这次高峰会不单止是台湾首度以 IPAC 成员会员国的身份出席，萧美琴亦都是首次踏入欧洲议会演讲，成为象征台欧民主连结的重要时刻。而与会者包括 IPAC 执行长、欧洲议会共同主席莱斯曼等欧洲重量级的议员。宣言指出，如果北京阻止台湾行使独立政权，否定台湾同其他国家建立实质的关系，或者强迫台湾接受未经台湾公民或者民意代表同意的政治协议，就是违反现状的行为。这个不单止是欧洲，台湾外交部发帖显示，七国集团外长在今日13号亦都重申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并且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台湾将会同各民主国家携手推动整合性的外交。外界认为中共最怕的已经来到，自己画的红线已经被人踩烂了。这个趋势是全球联手要废了中共叫嚣的一中政策。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今日13号，波兰新上任的总统纳沃茨基投下了他的第一个政治炸弹，对共产党展开了反击，正式要求取缔波兰共产党。波兰总统已经向宪法法院要求将波兰共产党非合法化的请求，而根据波兰宪法，只有法院才能够决定禁止任何特定的政党。递交的资料认为，波兰共产党的目标和活动包括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方法和做法，和使用暴力来获得权力和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总统还指控波兰共产党使用锤和镰刀的符号。纳沃茨基说，不要边缘化，不要批评，而是要取缔。波兰共产党规模不大，但是要禁了它，这个可以说是头条新闻，讲明波兰总统是在跟共产党划清界线。各位观众，你觉得中共最怕的是不是已经来到呢？你支不支持欧洲和 G7 国家的做法呢？如果你支持的话，就在留言区点个赞。我知道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日日地盯着屏幕看新闻，这样你的眼睛有没有感到疲劳疼痛呢？甚至有时候累到眼睛都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疼痛。我帮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它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至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眼睛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前往健康520的官网进一步了解。好了，跟住落嚟是我们的详细新闻。在今日11月13号，政府停顿正式解除，川普签署了项国会两院通过为政府提供资金到明年1月底的法案。 亦都结束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43日的政府关门。在昨日晚上，众议院是以222票对209票通过这一项的支出法案。川普今日签署法案之前，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今日我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们绝不会向勒索屈服。川普指的是民主党一直要求将奥巴马保健纳入法案。签署法案之后，秩序亦都将会恢复。一个多月没领薪水的联邦员工会很快领到补发的薪水，被迫休假的联邦雇员亦都可以重新返回工作岗位。还有美国的航空旅行亦都将会逐步恢复正常。另外，法案同时确保粮食券、食物券的补助和其他因为政府关门而延误拨款的食物援助项目在未来一年能够获得资金。在昨日11月12号，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由于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政府关门，劳工统计局的工作在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搁置的状态。美国10月份的就业和通胀数据可能永远亦都不会统计和发表，因为在这个期间没有收集到。今日白宫公布这一次政府关门给美国经济造成的900亿美元的损失，每一个星期令到美国人损失了150亿美元，有520万的航空旅客受到影响，140万的联邦雇员没有领到工资，4200万人失去了食物券福利。而约翰逊议长在昨日强调，民主党人15次投票没通过，令到政府继续关门，而共和党人15次投票要求开门。医疗保健问题是引发并且维持这一次政府关门的主要争议焦点。根据众议院拨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德鲁诺的讲法，同样的问题可能在明年一月再次触发政府关门。川普在11月11号指控 BBC 在纪录片中误导性的剪辑和拼接了自己演讲的内容，而卫报在12号报道BBC 正在商讨向川普总统提出正式的道歉。白宫亦都表示，相关文件已经在12号送交佛罗里达州的法院，但川普仍然未提出正式的诉讼。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一个星期， BBC 在节目《广角镜》中播出一个纪录片，将川普在那次演讲中的两个独立片段剪辑拼接在一起，看起来就好像连续发表讲话，结果令到观众感到川普在度煽动1月6号的暴动。 BBC 已经公开承认这个是一个判断错误。 BBC 总裁戴维和新闻主管特内尔都已经辞职。根据英文大纪元时报报道，川普的律师布里托已经致信给 BBC， 要求在美东时间2025年11月14号下午5点之前撤回这些虚假、诽谤、贬损和煽动性的言论，并且道歉，还要对川普总统造成的损害进行适当的赔偿，否则川普将会起诉 BBC 索偿10亿美元。而卫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说，由于 BBC 董事会主席夏哈先前已经承认节目在剪辑川普演讲的时候造成误导印象，因为这样高层认为应该向川普提出更加直接个别化的道歉。不过 BBC 领导层确实陷入两难，如果同川普展开法律战，将会耗费大量的资源，不过如果和解，就可能被视为向政治低头。而英国首相斯基贤已经表态，我相信 BBC 应该强大而且独立，但是出现错误也都需要整理内部状况。这个说话已经明确地指出了 BBC 在这件事件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行内部整改，才能够恢复自己的公信力。BBC 还在为道歉不道歉还在犹豫，你觉得他应不应该道歉呢？你觉得 BBC 是好像他们自己说的只是判断错误，才将影片剪辑成这样，又或是故意为之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香港立法会选举已经免都不要了，早已经沦为中共权力的表演，只是准官办的辩论，不准民办的辩论。而表演戏码无非就是展示对北京的忠诚。香港的立法会换届选举已经沦为闹剧。11月11号，港府确认161名候选人全部属于爱国者，在跟着下来的连续20日里面， 港府会举办39场爱国者共同治港论坛，候选人可以在官方选题和安排之下发表政纲。不过根据已经举办的8场选举论坛来看，除了给各个候选人介绍自己的政纲之外，没有提问、辩论、跟进和总结四个环节，但是细节就和以前不同，包括论坛主持并不是由资深传媒人担任，而是给一些没有新闻经验的艺人来代替。在论坛开始的时候，只是给在场的候选人的助选团和支持者一起喊三次投入选举共创未来的口号，而不是候选人叫自己的选举口号。而在辩论环节，更加出现候选人各自表述已经准备好的问题和答案，而且没有质问也没有辩论。不单止是这样，在昨日12号选举论坛之后，有电视台访问多名的助选市民，发觉很多市民连候选人的名字都讲不出来，还有助选团承认他们是被同乡会安排参与论坛和助选的。更加有出席的选民指出，他们是突然被叫来出席活动，根本不清楚活动的细节。外界更加批评这些候选人的市民是零互动和零质询。不过即使是这样，主办选举的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还说效果理想。根据明报在今日13号的报道，无线 TVB、有线和 Now TV 三间私营电视台筹办中的选举论坛全部都被叫停。讲白了，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资深媒体人吴志深在他的频道上批评，官办选举论坛中候选人讨论的问题全部由港府设定，和选民零互动。叫停民办媒体举办的选举论坛，就是要做到选举绝对受控，不会出界，完全做实了这个是假选举。近期美国发现中共正在协助伊朗重新建造弹道导弹的计划，而川普再对伊朗落重手，切断伊朗军工命脉。 CNN 近期报道，西方情报显示，自从9月底以来，中共向伊朗运送多批过氯酸钠，这个是制造导弹推进剂的前驱化学品。而众议员克里希纳莫提和柯特尼两位议员向国务卿卢比奥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去信，敦促川普政府采取行动，因为北京支持德克兰重整军备令人极为担心。这个不单只会加剧伊朗对邻国的威胁，亦都助长了俄罗斯和亲伊朗代理组织的气焰。根据报道，欧洲情报来源指出，2000多吨的过氯酸钠从中国运抵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这些化学品足以供应大约500枚弹道导弹的使用。在11月12号，美国财政部出招，宣布对伊朗、阿联酋、土耳其、中国、香港、印度、德国和乌克兰支持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制造产业的公司和个人升级新一轮的制裁，指控他们协助伊朗重启导弹计划。美国财政部制裁属于是经济和金融封锁类型，不单止直接针对被制裁对象，还惩罚和他们交易的第三方，尤其是使用美元体系的全球企业。抑制伊朗才会削弱其他极端组织的崛起。在今日 BBC 的消息，德国捣毁了哈马斯在欧洲的一个大本营，这个哈马斯小组携带的弹药足以令到几百人毙命。而柏林警方捕获的不单只是一名疑犯，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条物流链。而丹麦警方在哥本哈根附近亦都发现了关联的地点，并发现了同一个犯罪团体的部分成员。他们轻松地在多个地方运送武器，交货地点是柏林，而目标是犹太人和以色列人。情报机关认为这个就是个噩梦。多年来，所谓的哈马斯在欧洲建立网络的讲法一直是小报的炒作素材，而在这个星期，这些讲法却成为了证据。多谢你们关注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重磅 IPAC， 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于朦胧离世两月，恩师一语惊天地。全集亲信景俊海被捉，目标直指习远平。参加海岛求生赛，半妹变靓妹，月瘦28斤。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14日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布鲁塞尔举行的对中政策跨国会议联盟高峰会上，与会代表通过了一项关于台湾的宣言决议，该决议又来自28个国家，超过50位跨党派国会议员共同签署，正式将台湾的独立政权纳入对现状的定义之中。 IPAC 台湾共同主席范文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台湾的和平和稳定已成为全球议题，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台湾民主的安全和区域和平。范文表示，这次高峰会不单只是台湾首度以 IPAC 正式会员国身份出席，副总统萧美琴亦首次踏入欧洲议会演讲，成为象征台欧盟主连结的重要时刻。与会人士包括 IPAC 行政总裁佩伦德、欧洲议会共同主席莱克斯曼及贝尔纳盖塔等欧洲重量级议员。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讲，这个当然可以凸显台湾目前在欧洲来讲，无论是科技产业还是晶片领域，都受到欧洲各国的高度重视。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讲，这些国家中有部分国会议员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成员，当然亦具备一定影响力，毕竟他们都有国会议员的身份，而他们对台湾的支持，台湾方面自然非常感恩。范文指出，对台湾的宣言延续去年 IPAC 通过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不涉台立场，进一步明确讲明何谓维持现状。宣言指出，如果北京阻止台湾行使独立政权，否定台湾和他国建立实质关系等，都属于违反现状的行为。他进一步讲明 IPAC 的定义，指出现状即是台湾已有正在行使的独立政权，且有权和他国建立实质关系。宣言同时强调，封锁、禁运、占领离岛或干预台湾政府机构的行为都不能够被容忍，各国应维护台海航行自由。范文强调， IPAC 宣言呼吁民主国家建立共同战略，令北京明确理解升高局势将付出高昂代价。他指出，全球化时代下的台海稳定已是世界课题，台湾有事就是世界有事。 IPAC 是目前全球对中共军事扩张及侵犯人权行为最具影响力的反制力量之一，其成员国的代表都是各国的立法者或国会议员，因此在各个民主国家中， IPAC 的成员都属于举足轻重的人物，具备制定及推动法律的能力，所以从整体影响力来讲， IPAC 无疑是一个在对抗中国中共方面极具影响力的新兴国际组织。范文并透露， IPAC 将在未来几个月推动各国议会倡议，促使各国政治领袖采纳宣言原则，转化为具体政策。虽然成立至今只是3年，但已有不断新增国会议员加入。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